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感谢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面啊，有这么奥秘的计划，就是借着基督来成就你自己的救恩，并且借着你的使徒保罗，能够把这个奥秘的这样一个永古不变的奥秘，能够用简单的啊一个福音给我们讲解。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这个罗马书教导我们很多。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基督里面把你福音的计划能够把这福音传遍天下。求主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也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怀意念。主啊，愿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愿你引导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呢这里有一封的推荐信。我们说保罗这封推荐信呢在今天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叫做 reference letter 就是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推荐信，你知不知道叫推荐信的一个重要性哈。例如我们常常在学生要入学了，或者是以后呢你要必要找工作了，对吧？那还有呢，政府的一些文件你要去办理的话，都要有什么，都要有人给你写信去证明你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呢你的教授对不对，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还有你的牧师，那他们呢的推荐信是很重要的我常常以后我刚开始来到北美的时候，我以前总觉得这个没什么推荐，没事，不要紧的哈。现在我过来才知道这个推荐信很重要就是当这个教授要写封信给你的话呢那个在这边很看重的。所以呢这个当时在保罗的时候呢也知道在上有权柄的就是他身上有权柄，他就要帮那些写推荐信，是吧？那些同工例如呢在古代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古代，在保罗那个时候时代呢，你知道他们出去旅行的人是什么，是没有太多旅馆，也没有太多的饭店，是不是基本上是就是出去以后就要靠什么，出外就靠朋友，是吧还有呢就是要靠一些陌生人的互相的介绍，然后才能接待你，对吧？我到你家里去，我不能平白无故敲你的门，他是有人介绍你去介绍你去。这就是说陌生人的帮助和朋友的帮助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那保罗呢他要去罗马了，对不对？他一定要去怎么样，他去罗马人生地不熟，那人生地不熟怎么办呢，就要有推荐信，对不对？就要问候。你知道这个罗马书是一封信来的，是吧？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你写一个什么文章，不是的，它是一封信直接带去问候，然后就推荐一些人。上次我们知道呢保罗推荐了谁呢，推荐了谁，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16章开始推荐一个什么人，就是菲比，对不对坚格里教会的菲比，这个执事，就是一个姐妹，她是执事，那问候他，然后把他介绍给了这个罗马教会，那么罗马教会就透过保罗的介绍就很熟了。但是呢保罗呢不但要推荐同工，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去认识很多的人。上次我们讲到了他不断的介绍了多少呢，四个教会，对不对？四个迦南教会，四个以上的，还有20几个弟兄姐妹一封信里面有20几个弟兄姐妹，很多吧，还有很多的什么那个里面有亲属，他的亲人，就是保罗有亲属亲戚朋友亲戚来的。那介绍这些呢是告诉我们说古代这个书信是什么，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的最后，告诉大家其实写信呢在当时来说是很重要。今天你还写信吗？你们有没有写过信现在还写不写信？书信是很好的工具，以前我们写过信，常常写那个信然后寄过去，觉得那个写信呢觉得很正式。那今天的时候我们就一封短信，一个微信就发出去了
啊，你有没有现在写过信？
写过信的举手，有没有
？Alex， 你有没有写过信？
有。
你有没有向老师写信？
有。
有 ，OK， 好，等一下你就跟我说，你现在写封信，你写封信给保罗，保罗在天上收得到啊，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罗马书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同工收到这封信之后，罗马的教会收了之后会怎么样？保罗寄过来的信，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在讲台上，然后叫一个上去就开始怎么样？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刚才那个 Alex 和那个刘胜利弟兄就上面读，那他就把整封信就读完，这场聚会讲到就是读信，就把这个信读出来，读完你知道吗？从所有的这些人读完这个保罗的书信之后，哇，16章也蛮长的哦，很长的一封书信，但是一次要读完哦，你不能分两次读哦。如果我在这里读16章，你会怎么样？从第一章开始读，读到最后，读到最，哇，你看读了很长时间，我大概读了一下都要花多少时间呢？那几个小时是要的，对不对？你一下棒读完它要不要几个小时？那大家聚会时间就不是一个小时的问题了啊。所以大家很有耐心在那听听听，听到最后保罗都问候好多人，哇，什么菲比呀，哇，什么同工啊，亚居拉呀，百基拉呀，哇，读到最后的时候，哇，有很多人都认识，对不对？大家都会很亲切。如果我在上面不讲你的名字，你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保罗读到最后的时候，哇，好多名字就出来了，读读读读到最后，读完之后保罗说，哎，你们读完了哈，我要去看你们，你们彼此要拥抱，彼此要用什么？要用圣洁的吻去彼此的问候，就是东方式的问候是什么呀？东方式的是抱着，然后中东那一份地方，对不对？抱起来然后亲一下，亲到脸亲这个旁边碰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holy kiss。OK， 啊，今天呢不能再拥抱了，因为大家好像疫情也蛮严重的，你抱一下不行，那个很容易传染的，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说中国人基本上握下手，现在连手都不敢握了，对不对？啊，所以以前呢，我们说彼此拥抱的时候呢，就是要圣洁的吻，圣洁的吻，然后呢就问候大家啊。上次保罗就是问候好多的同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保罗又另外一个问候，就是他整个团队。宣教团队要对罗马教会进行一个问候，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将代表整个宣教团队去问候这些啊，在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同工，可能有一天他们要去到罗马，跟他们合一宣教，是不是？这个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他要把福音一直传到哪里？西班牙，所以保罗呢，他一定要把这些同工介绍给他们。并且有一个团队出来告诉他们这些人会干嘛干嘛干嘛，他们有什么恩赐，他们在哪一方面很有特点，所以跟他们介绍这个宣教团队，看看今天我们来看看今天宣教团队是有 哪一些同工，他们做些什么。好，那就看到我们上次讲的是 A 十六章是讲到在基督里面，保罗对教会的推荐问候和劝勉，这一次我们要看到保罗要在基督里面代表宣教团队对罗马教会一个问候的转达啊和劝勉。好了，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啊，看看这些同工他们主要的这个职位是什么啊，职位是什么。来看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我的题目叫卓越的问候和劝勉呢？什么叫卓越？卓越就是说是在基督里面充满意向和使命的一个问候，是这样，他不是一般的问候，我见面了，哎 Alex 你好吗？不是的，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和一个意向的对罗马教会的问候，因为他去西班牙嘛，对不对？这个很大的一个宣教的图画嘛，所以他这个问候叫卓越的问候，在基督里面充满着意向和使命的问候，这个跟很多的同工的灵命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团队到底是怎么组成的。首先看16节的21到24节，在基督里宣教团队对教会的一个问候。好，首先来看看第一点，第21节，我们这个保罗的这个团队第一个同工是什么呢？就是牧养和宣教事工的同工，他们要问候罗马教会。 OK， 这里是牧养和宣教事工的同工的问候。好，我们来看看前面保罗一直介绍了20几个 信徒在里面，在书信里面教了他们要干嘛，上次教了他们要干嘛，你们要小心哪些人，假教师，对不对？离间你们的，他教的说你们当中有一些假教师，这些教师和牧师这些传道人专门是为着自己的肚子，就是吃喝一日三餐，为着那点工资来到教会里来服侍的，他们的服侍只是为了吃得饱，吃得肚有东西吃，所以说他们不会带你去认识神，他们就是为了那个填饱肚子来到你们当中来服侍的，所以他们特别呢不会把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介绍给你啊。我们说他们是最善于怎么样讨好教会的人，他们是花言巧语，是不是？而且呢专门去欺骗谁呢？欺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人，那个头脑很 simple 的人啊，专门欺负老实人。所以保罗前面说劝罗马信徒说，你们要在善事上怎么样，你们要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什么愚拙，就表示你们要在恶事上要愚蠢一点，要单纯一点，而不要去变得就是去喜欢那些坏事。所以呢我们说只有你们广传福音，你们穿上这个鞋子，福音的鞋，就能把撒旦怎么样践踏在你们脚下，这是我上次讲的。所以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胜过了罪恶，然后呢才讲到这个重要的一个劝勉，就是说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才能胜过撒旦，对不对？才能胜过罪恶。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接下来讲什么呢？保罗说这些团队，他首先第一个团队是什么？是要教导的团队，是要牧养的团队，是谁呢？保罗首先介绍一个培训的那个牧者是谁呢？他亲密的同工叫什么名字？叫提摩太 Timothy OK。 他是保罗在主里面百依百顺的一个基督里的真儿子，叫提摩太。提摩太的意思是什么？是荣耀神的意思，提摩太。那么他呢在保罗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在路士德，就是加勒泰的一个什么一个小城，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带领了他的祖母和母亲，就是犹太人归信主的。那他的祖母叫什么名字呢？叫罗伊，对吧？他的母亲叫什么呢？还记得吗？在提摩太书，有尼基，对不对？好，这两个人祖母和母亲都是近前的人，后来保罗带他们全家人信主。那么这个刚好就是提摩太那时候还小，他就带领提摩太一家人就信主了。但是他的父亲不知道有没有信，他父亲是一个希腊人，父亲是个希腊人。也就是在公元47年的时候呢，保罗在路士德带领提摩太全家人归主之后，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什么人？还是个少年人，大概跟他们十几岁，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就信主了。你知道吗？当时他带着信主之后，听说他的那个他家乡很好的名声，哇，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他在当地很有名气，他信得很好，很虔诚。所以这个提摩太信了主之后，生命怎么样？改变了。那么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再次到路士德，就到了那个提摩太家里。他发现提摩太呀，他不但有好名声，他的灵性啊增长很快。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怎么样，跟他家人商量是不是要带这个提摩太去做宣教。你知道当时谁离开他了？谁离开保罗了？马可，对不对？年轻的同工马可就离开了，就是说他不去宣教了。现在保罗身边缺乏一个怎么样？缺乏一个助手，对吧？一个年轻人。所以呢这个提摩太的灵性进步很大，在当地又开始很有名气了，很虔诚了。所以保罗说他的事情成熟了，应该鼓励他一起去什么宣教。所以呢他就带领这个呼召这个提摩太说，哎，小伙子跟我一起去宣教好不好啊？提摩太就很感动，就是跟 父母跟那个他母亲就说我要去宣教，那就一起去宣教。结果呢，这个时候就开始顺服保罗的教导，他很听话，一直陪伴保罗。后来呢，慢慢生命成熟，保罗就让他带领什么团契，带领教会，带领小组，啊，结果后来他带得很好，保罗就怎么样，对他按手，他们到哪去了？哎，叫他们进来呀，叫他们进来呀。所以呢，保罗就为这个提摩太按手，按手之后就他就开始牧养教会，担当重大的使命，成为保罗的忠心的同工。而且呢，他很忠心的按照保罗的教导去教导，对不对？他说你要把我教导你的托付给那些愿意忠心教导的人。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开始教导。在公元65年的时候，保罗在罗马被抓，抓进牢房里面被囚了，然后就写信给提摩太。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是什么人了？已经是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了，成长还是蛮快，但是很年轻，很年轻。这个年轻人呢，啊，我们说他一直就是忠于保罗的教导，很听话。那今天这个社会，这种年轻人怎么样？很少了，这样的同工很少了。往往就是我们一定要向提摩太来学习，他愿意接受牧者的忠告，并且愿意尾随保罗，啊，他效法保罗的教导，效法保罗的生活方式，效法保罗的目标，效法工作，信心、坚韧、爱心、忍耐。所以提摩太以保罗为他的什么榜样，这小伙子非常的非常的好。而且呢，啊，保罗以谁为榜样呢？保罗以基督为自己的榜样。所以他说你们效法我，但是我却要效法谁？效法基督。所以一个领袖，你不是跟随他，是因为他愿意跟随基督，所以你要效法他。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做别人的榜样。 Melo 你一定要做别人的榜样啊， OK， 你要做别人的榜样啊，要大家看到你啊，你已经受洗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是到晚年，你知道保罗要殉道的时前，他还是写信叫提摩太到他这里来看他，直到最后的时候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直到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依然对提摩太怎么样挂记纪念着，就是常常的思念这个提摩太。他常常对提摩太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第一个同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教导的同工，经过很长时间，保罗很长时间的培训，他终于可以成为一个教导和宣教的同工，最后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就是写给这个年轻人的。好，看第二个同工，还有谁是教导的同工呢？这里讲到说与保罗有亲戚关系的，看到吗？就教会的有亲戚关系的叫做亲属，叫路球。跟保罗有一种同族或者同族关系或者亲戚关系的叫路球。路球在使徒行传13章1节，你可以去看看哈，使徒行传13章1节，就是安提阿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包括了谁？包括了巴拿巴，其中一个就叫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当时还有巴拿巴。后来路球呢，可能与保罗同工做了教导的事工，因为他是一个教师，可能也是个先知，所以你看很重要的他一个路球。还有一个同工是谁呢？教导的同工叫耶孙。耶孙看到那个名字，耶孙，耶孙呢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时做短暂的停留，那段时间很危险，就是发生了一个危险，别人就是不准他去传教。那么这个耶稣呢就刚好是当地的人，叫做接待了谁，他就接待了保罗到他家里住，在使徒行传17章5到9节里面讲到的。当时犹太人就像瘟疫一样的，整天就追逐保罗要杀他，那个嫉妒的心啊，就让那些犹太人就拼命的纠集各种地痞流氓，聚集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在城里面引起了骚乱。那么他们就冲进了耶稣的家，耶稣的这的时候保罗不是坐在家吗，对不对？他冲进去， 那冲进去没有抓到保罗和希拉，到哪去了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怎么样，和一些地方的领袖，他家里的领袖全部抓起来，全部抓起来关进牢房里面去，说他们跟保罗是什么样，他们是扰乱世界的人。这个耶稣呢接待了保罗，就是跟他们同伙，你知道吗？他们就违反了这个凯撒皇帝说的命令，他说你们违反了凯撒皇帝的法令，你们传讲另外一个王叫什么名字，叫耶稣。所以这个耶稣呢就是这样一个接待保罗，结果被抓。后来呢你知道吗，那些官员，然后耶稣他很有钱的嘛，他就拿钱就给交了保释金，就放出去了，就放出去了，没事了。所以这个耶稣也是一个同工之一，同工之一哈，是教导的，释放了。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谁呢？也是他的亲属，叫什么名字？索西巴德。索西巴德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4节里面讲到的那一位。那时候呢，以弗所又是动乱的时候，刚好保罗到以弗所，以弗所又骚乱。反正保罗到哪去都引起骚乱 ，OK。然后罗马那个保罗呢，就教导了这些门徒。他教导完之后呢，那时候以弗所的暴乱平息之后，他就开始说我要去马其顿。结果后来呢，他到了希腊，过了3个月之后呢，就准备呢坐船回到叙利亚总部安提阿，准备去汇报了。但是犹太人又围追堵截，又堵他，结果保罗就不得不再次返回到马其顿。马其顿就是保罗看见异象的地方，对不对？马其顿，哈，那这时候呢，与他同行的有谁呢？就索巴德，索他可能是简化了索西巴德，这索巴德叫做 Savior of his father， 就是他父亲的救主，他父亲的救主。那同行的呢有谁呢？跟索西巴德有谁呢？提摩太跟他在一起，当时呢去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做最后一次访问。那天晚上你知道吗？那个保罗跟索西巴德还有提摩太在一起做团队，在那个地方讲道讲道，因为他们要告别了嘛，准备要坐船回这个叙利亚去了嘛。哎，这个时候最后告别的时候，保罗讲道讲道，这样讲到半夜深夜都不休息的，灯火通明，然后那些人就在那听得津津有味。结果有个少年人，一个年轻人坐在那个窗台上，开始听得津津有味的。啊，就听着半夜了，哇，就是打瞌睡，蹦就掉下去，就摔死了。摔死之后呢，保罗就没有停下他的这个教导，啊，后来就他们清早的时候下去之后看到，哇，孩子死掉了，保罗就伏在他身上为了祷告，然后就上去拜饼，最后走了，这个孩子就复活了，这个孩子复活了。你看这个这叫什么名字？叫索西巴德和提摩太都亲眼看见谁？看见保罗竟然叫一个小孩子死里怎么样复活。你看到这些同工，他们一直就是陪伴着保罗，他们看见保罗身上有很多的见证，这些就是宣教和教导的重要的同工。你要做教导很好，你要做老师很好，但请你跟牧者们一起去经历，一起同工，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这是同工最重要的是忠于什么？忠于真理，忠于保罗所传讲的什么福音，实在是值得我们这个保罗向罗马教会推荐的这些同工，是不是？有这个教导的同工，有宣教的同工，这个根基就打好了，他们真的是很重要的同工啊，很重要的同工。所以呢，今天我们教会就要需要这样的教导的同工，就需要这样去宣教的，一起配搭，然后一起去见证神的荣耀，而不是一个人出去啊，跑去啊遥远的地方，没人跟你同工，那不行。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牧养和宣教的侍奉同工的问候，是对罗马教会是重大的鼓励。好了，看看第二个还有什么样的恩赐呢？就是他这个同工这个宣教团队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同工在里面呢？看第二个，教会牧者的秘书同工啊，秘书哈啊，这个保罗的秘书，教会牧者秘书的同工问候什么罗马教会。看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22节，来，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为你们安。哇，这句话突然冒出来，不是保罗讲的，听清了吗？他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的意思是 third 就是第三，
第三个第三，这个人是谁呢？格迪欧在这里亲自介绍自己，他是这个罗马书信的什么？写信的那个人，代笔的。保罗说什么，他就什么记录什么，说明他肯定是那个手啊写得很快，就今天打字员咔咔咔打得很快，他说什么就记什么，然后这个德丢就记得很快，他肯定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文士，是个文士，然后能把保罗说的准确的记录下来，写完之后呢，保罗看过之后，保罗就签上一个大名，就说哎，这是我说的，签上一个名字就说了，所以保罗就说你看我的字签名是多么的大呢， OK。所以这里看到签上名字，德丢就写到最后终于说了一句话。所以罗马书谁说了一句话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德丢说了一句话，这是罗马书信最大的特点，就是德丢说了一句话，很稀奇吧，我一读的时候就发笑，我就啊主啊，这个德丢突然冒一句话出来，谁都不说话，反正是保罗说的，现在德丢懂，他说我问候你们你觉得很奇怪吗？很奇怪吗？啊，就像一个录音机一样的，是不是？啊，突然冒出话来，我就觉得我这里很幽默，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幽默，我很喜欢。你喜欢吗？你喜欢吗？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德丢很重要，说了一句话，就是问候罗马的教会说：“哎，我是保罗的秘书，我是保罗的那个代笔者呀，你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招呼。”好，再看看下一个，第三个同工是谁呢？第三个同工是什么做什么的呢？他的恩赐是接待和关怀的事工的同工。看二十三节，这个是谁呢？他说：“那接待我的，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的安。”该由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 ，Lord， 主人的意思哈 ，Lord 就是这个该由问候罗马教会。该由呢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他也是保罗很珍贵的，是保罗带他信主并且为他施洗的少数人之一。哇，这个人也是很珍贵的哈。该由很感谢保罗，始终忠心的接待保罗和全教会，说明这个该由是干嘛的？该由就是把他的家怎么样 open house， 就是开放，开放之后给谁呢？接待保罗这些宣教士们，接待牧者，接待弟兄姐妹，在家里怎么样聚会，聚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家里要打开家门容不容易？不容易哈，他刚刚信主，刚刚洗礼，就把家里打开，他就是这个东道主，这个教会的东道主，家庭教会的东道主，哈 ，OK。所以你觉得呢？他呢？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你想打开家门很难的哦，你知道吗？我来到北美最大的难受就是，我要去探访一个人，他竟然不喜欢我去他家。你常说，哎，我就想去你家，不来我家，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因为常常看到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很多都是不好意思了，因为北美的文化不同嘛，是不是？啊，我要在中国去，我要去人家家人都很欢迎的。我说弟兄姐妹，我今天去你家，哇，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来我家啊，大家很开心。我来到这里总是吃闭门羹，是不是？啊，你会发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今天的疫情呢更加严重了，你来我家我还嫌麻烦，对不对？因为不知不觉你就可能带来什么病毒啊，我也有点怕呀，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说，你如果接待了陌生人，接待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就无形中接待了谁？接待了天使。罗德呢，就是天使去他家找他，对不对？啊，你不知不觉接待天使多好啊！今天人忙忙碌碌，没有平安，然后呢拼命赚钱，结果心里也不开心，总是缺钱。赚了好多钱就花了很多钱啊，结果呢一个房子也没有，因为你不愿意接待主的这个仆人，不愿意接待弟兄姐妹，你那个房子用来干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常说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感，但如果一旦疫情一来，你就很恐惧，天天说哎呀草木皆兵啊，哎呀教会不能去呀，哎呀家不能开放啊，哎呀不能聚会啊，小组就更加很难了。OK， 你知道吗？我们家每次聚完会，你都要搞卫生，
还是蛮累的，对不对？啊，因为消毒很重要嘛，对不对？他来之前我要消过毒，他走之后我还得要消毒，对不对？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心里怎么样？很开心，搞劳动就唱着歌，我跟Nancy两个唱着歌，我们一边唱歌一边搞卫生。我从楼下爬到楼上，我说那爬到楼下，啊，都蛮开心的。可能再年纪大一点就不行的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接待和关怀的同工，也是保罗团队的一个特色。还有第四个是做什么的恩赐的呢？他同工里面有什么呢？就是财务和捐献事工的同工。财务和捐献的同工，这个是谁呢？我们看看24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保罗的财务同工是谁？以拉都就是 beloved， 就是心爱的，他所爱的。使徒行传19章21到22节和提摩太后书的4章20节里面讲到，这个以拉都就是啊，讲到那个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执事，曾经在哥林多出土的文物里面哈，就是有一个石板上写上的一个人就叫做以拉都，他是教会的执事。现在是我考古车把他挖出来说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他在教会里面呢管理财务，也在政府里面的银库什么做事。哎，这个人在政府也是有当官的，他愿意在教会里面做财会，对不对？挺好的吗？又可以管政府的财务公共事务，又可以在教会里面帮助保罗算账。因为保罗当初什么筹了好多款，你知道吗？到一个教会说，哎，捐钱啊，捐钱，捐钱干嘛？帮助谁？由耶路撒冷的教会的穷人。那个时候他们发生灾荒，缺钱，很穷，所以外邦人很有钱，所以就捐钱。保罗就大批的钱，甚至连那个总督都说，保罗你什么时候送钱给我呀？就是保罗被抓了，他有很多钱，你知道吗？所以他要有管理钱财的人。这个以拉都和包括他的兄弟阔土，阔土的意思是 fourth， 第四，就是前面得丢是第三，他是第四，都是管理教会的这个财务和捐献的重要的同工。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管理钱财的，你看这个属奉献的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属奉献，哎呀，这个啊没意思。我告诉你，很神圣的，你在以后在天国里面，你可能也是管财的。是不是啊？天国有很多钱财要管的嘛，很多房子的嘛，对不对？你在天上有一栋房子，他有一栋房子的嘛，对不对？我们的财宝存在天上是不会朽坏的。 OK， 保罗的教导团队有什么人呢？有教导的宣教的同工，有什么？有教会的秘书，还有呢？接待关怀的同工，还有呢？财务和公共事务的总务的同工啊。感谢主，这麻雀虽小怎么样，五脏俱全啊。保罗就没有一个闲人，保罗这个同工团队没有一个闲人，全部是一同的来兴旺福音，是吧？他们都向罗马教会问好，以后这个团队就要帮助罗马教会成长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保罗要去罗马就带这个团队去，然后去西班牙。OK， 这个团队非常重要，有一个合一的团队，保罗带领之下将要拜访罗马教会，卓越的合作，卓越的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拉开了序幕。保罗要最后的劝勉，我们看看这最后的劝勉，我们就知道保罗要把整个罗马书在这里结束了。这一章很重要，我们最后这一章哈，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章是非常的重要哈。什么呢？就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对称结构啊。在这个啊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唱首诗歌好吧，我们来唱首诗歌啊，就是在上面的那个啊229首啊。就保罗也是效法这个耶稣基督啊，做一个宣教向耶路撒冷前进啊。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哈，好，大家一起来。
看吧，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事都要成就，人子要被西用凌辱，被人鞭打杀害，他第三日必要复活。看吧，看吧，骑着驴驹的大君王，众人欢乐鸣，大声颂扬，奉主生命而来的弥赛亚，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向前进，我主向前进，勇敢向着耶路撒冷，向前进，基督向前进，向着荣耀世家前进，向前进，向前进，我们向前进，跟随耶稣的脚中心，向前进，教会向前进，中心传福音做见证。
啊，这个是那个啊，主耶稣当初啊，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我相信这里有一句话说，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好，这句话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保罗的一个精髓，也是整个罗马书的精髓。你可以去发现，我发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原来保罗早就被圣灵感动，要把这句话呢完全展开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最后保罗的教导第二点，在基督里重生福音的计划的劝勉和荣耀颂，看25到27节，我们这一段刚好对称哪一段呢？罗马书的1章1到7节，大家来对着看，我已经放上去了那个经文在上面啊，那张纸上面已经放上去了，就我们不需要再解释这个一到七节了。我今天要解释是次 A， 就是重生这个福音的奥秘和计划，重生奥秘的计划。大家看到这一张提纲，你就明白耶稣的降生，真正天使的这首歌就成为保罗的整个罗马书的精髓啊，问候的精髓。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上面是 A， 就是神在基督里的福音计划，就是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路加福音2章14节的下半节，看到吗？啊，然后下面次 A 是什么呢？就是重生神在基督里的福音计划奥秘，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你看最后一句红色的那个结束语，问候语，看到吗？问候语，前面的1到7节的问候语最后是什么？来一起念一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今天的书信最后一节，来，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你看见这个结构了吗？所以你发现之后你觉得很神奇，你今天保罗讲到的内容就是1到7节都讲到了，他不再重复了。好，我要讲讲25到27节，今天是最后罗马书的最后的结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构哈。我们来看看，如果你不明白我25到27节，你就要回到罗马书1到7节来找答案，你要回到前面去找答案。 OK， 所以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荣耀颂不同，一个是归于人，一个是归于神，对不对啊？所以先看这个25到27节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结构。首先看25节，说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真正怎么能，就是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好，这段话是应该这样解，应该说那真正能坚固你的是什么？是什么？ Yeah， 就是我们说这个坚固，就是使你心里面有确信，使你里面有力量去坚定的，有力量去坚定的相信的意思，叫坚固，建立你的信心，这叫坚固。什么呢？就是根据保罗所传的什么福音，还有呢所宣讲的耶稣基督，一个是福音，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和耶稣基督是照着奥秘的启示，正如保罗在一章一到七节所提到的，也是他在写哥林多前书、前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加拉太书，这些福音都怎么样，保罗怎么样讲了好多遍了，讲了好多遍了。今天他又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再次重申，他说旧约是一个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已经怎么样全面的被他启示出来了。所以新约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保罗、我们的众使徒已经揭示了这个永古不变的这个什么奥秘。好像过去永远是奥秘，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永远读旧约读来读去永远是个什么奥秘。但是这却是怎么样，在新约里面却是神的一个最后的计划了，最后的计划了。这就是神命令我们一定要把福音怎么样付诸行动，让世人都看见，叫万民万国都被启示出来，所有的人都没有理由推脱。这就是简单的保罗所宣讲的什么万古不变的奥秘的那个简单的福音。感谢神，保罗就做了这个外邦人福音的使徒，是不是？哎呀，这个罗马教会应当怎么样，愿不愿意顺服保罗所讲的呢？保罗说我去你们那里，我写封信给你，你们愿不愿意接受？现在你先要信服这个启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到三节来看是什么，一章二到三节，二到三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就是解释了保罗所说的他的福音是什么，他不再重申了。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从前借着众先知早就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出来了。也就是说玛利亚是谁的后代？玛利亚是大卫的后代。她的丈夫还没有出嫁的时候，丈夫叫什么名字？叫约瑟。他也是谁的后代？也是大卫的后代。两个人都是大卫的后代，所以约瑟也是。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竟然降生在以色列的这个伯利恒，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在世界上生活了33年，然后向人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唯一的救主。这就是按肉体来说他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按圣上的灵来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什么第三位，他保守耶稣在世的时候胜过肉体，胜过撒旦的引诱，最后保守他一直要什么受苦受死，被钉上什么十字架，然后要从坟墓里面三天后复活，都是谁的工作？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灵叫他道成肉身，圣灵叫他成就先知所说的所有的预言。哇，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能完成这一切的救恩呢？是不是？所以这里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完全把旧约应验了。所以你看圣经难不难？难不难？今天很多人说我看圣经看不懂，我说求神帮助我们，你看不懂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精髓已经完全揭开了，奥秘不再是奥秘了。读圣经不要读得那么神乎其神，对不对？很简单。所以保罗看到了，最后就发出了赞美。我们看一到七节的第七节，想什么他就唱起来了。保罗唱什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唱起来了，这里是荣耀颂是用来唱的，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是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是这样唱起来了，你知道吗？ 你也应该随便可以唱，没问题，你唱什么调都可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在前面已经唱出来了，但是不够。这里是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马槽的时候，牧人就看见天上的星星，对不对？天使怎么样？天使天君在那里唱起一个诗歌，愿什么地上的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这就是荣耀颂，对不对？ 请问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地上谁是神所喜悦的人？谁是 Melo 吗？ Melo 你是神所喜悦的人吗？是不是？神为什么喜悦你呢？为什么？因为你愿意信主耶稣，因为你愿意悔改信主，因为你愿意听神的话语，你愿意听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对不对？所以神就喜悦这些地上的人，就把这些平安给他们，对不对？平安归于谁？这个疫情那么严重的这个世界，平安归于谁？Yeah, 地上的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信靠顺服的人，天天读神的话语，天天来到这里聚会来亲近他的那些人，地上有平安，地上有平安，明白吗？好，保罗呢在罗马书的最后一节，今天我们的结束，16章27节，保罗在这里结尾的时候高潮唱到什么？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弟兄姐妹，荣耀归于谁？圣父、圣子、圣灵，福音的奥秘的计划的策划者，世界的创造者，早在伊甸园就设定一个救赎计划的那一位，对不对？谁才能归于神呢？他是一个智慧全智的神啊，奥秘是要把它完全解开了，但是所有的这些好处都要中介是谁，靠着谁才能得到？前面说并主耶稣基督，后面说借着谁？因为主耶稣基督，看到吗？所以我们的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才成就这一切的计划。谁在至高之处？谁？他就是我们的那位创造主，他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坐在上帝右边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圣父、圣子、圣灵，从头至尾都参与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偏颇，我们不能只是相信上帝，上帝，我们要相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全智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弟兄姐妹，保罗书值不值得你读？从开始1到7节就说地上的平安归于信靠他的人，不信的人就灭亡。结束的时候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谁？那位独一的全智的神。犹太人说哦，独一的神啊，包括谁？包括耶稣基督。犹太人说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多余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是一位，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单单一位，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犹太人就哇，保罗写这个东西我不接受，所以他永远不会去相信得到平安，永远不会得到平安。弟兄姐妹，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讲过的最后保罗这个卓越的问候和劝勉，你明白这个计划了吗？为什么讲到保罗一刚开始讲到他这个福音是这样一个福音，是不是叫人羞愧的福音，是大能的福音，然后就说这些世界上的人全都明明晓得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造的明明知道无可推诿，他们也不相信，就犯罪，一直犯罪犯罪。保罗就说这个福音就是因信称义，提出因信称义之后，他解释很多，告诉他们你们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呢就觉得我是那个被拣选的，外邦人呢也很骄傲，所以保罗说你们都不要骄傲，你们犹太人也好，你们虽然有福音，之前耶稣降生在你们当中，你们也不能骄傲，外邦人你们也不能骄傲，你们在基督里面应该什么？合而为一，干嘛呢？去宣教。所以第8章讲到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哇，又提到这个神的这种天上地下的合一的这种的计划。那到最后保罗结束的时候，问候过罗马教会之后，他就提出了地上的平安归于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接受他的人。天上的荣耀归于谁？归于至高的那位 为我们创始成终创造救赎的那位神。
OK， 我们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去把罗马书读懂它，从头至尾保罗这个结构非常的完整，是圣灵的启示，不是我们一个人写封信能写出来的啊。好了，结束，我们来看看，挑战一下大家。挑战第一就是我们是自己舒服成功内心不喜乐忧愁呢，还是愿意服侍神得到恩惠和平安呢？你整天在世上忙忙碌碌追求，我内心里面哎呀一点都不快乐，你还是愿意来得到神的平安和恩惠吗？第二个是我们天天讨好别人，我们天天算计人，但是却没有安全感，结果呢我们人都很耗尽很累，活得很累，但是你那么累你为什么还活着？弟兄姐妹，那么累你还活着干嘛？所以你应该是选择传福音来容身一人，虽然很累但是心里面怎么样？有平安。最后呢，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明不明白基督在你里面的计划？基督要你做什么？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很简单，你得到了这样的平安和恩惠，为什么你不向人去分享呢？所以不要后退，应该前进。你是选择后退还是前进？你是选择妥协还是突破提升自己？好了，最后我们看到保罗的梦想就是要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地极，从罗马再到西班牙，这是他的梦想。他实现没有？实现没有？听说他第一次从牢房里面放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去了西班牙，但是圣经有没有提到？没有，只是说传闻。传闻他68年的时候就被尼禄怎么样杀掉了。没有，好像没实现这个梦想啊，还殉道了，对不对？约翰还好，还没死，写个启示录，还活得好好的，活到100多岁，到90、100岁，哇！那保罗却死了。他有梦想，但是他却实现了吗？梦想不一定要实现，是你去做了没有，对不对？从今天起，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保罗？去努力的传扬福音，去宣讲耶稣基督。你如果继续努力的传，努力的宣讲，我告诉你的生命会很快成熟。你如果不去宣讲，不向人传福音，待在家里一个人自己面对自己，你就永远生命没办法突破，圣灵也没办法使用你。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完成福音的计划。如果你愿意，圣灵就充满你，你就有伟大的使命，你就有伟大的计划。你加入进去，你奉献自己，像保罗一样的一生都投入到里面，对不对？虽然有苦难，但是心里面怎么样？充满着恩惠，充满着什么？平安。你们的生命才能真正荣耀至高之处的那位独一全智的神。让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让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的说，再次说，我们向着耶路撒冷前进。不是现在那个耶路撒冷，是哪个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向前进。好，继续来，我们来唱。好，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